有信心的人也是收集周边的一些东西变成自己的概念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也是收集周边的概念。这些概念有时候各位你要了解，一个人可能成绩很好，书读得很好，可以拿到世界级的奖，可是他可能只有他自己觉得很好的只有这个地方，只有这个部分，他可能在别的部分的地方他不觉得他自己的志向是好的。那这个时候可是他如果这个部分有一部分 很好，有一部分自己觉得不好，他又不愿意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完全不知道他有一天他碰到某一个打击的时候，打击到他的弱点的时候，一个共向打击到他的弱点的时候，或两个不同的志向之间冲突而产生的时候，你通通会搞不清楚，他就突然间发生了。你自己心里面自己可以了解，每一个人你自己都有一个志向，也同时有一个共向，而你内心里头的志向跟共向之间就可以起分别，就可以起言语分别相。而且你自己有个团体，可是这个团体跟另外一个团体之间也会，我的家庭跟整个社会之间，甚至于我的家庭的背景跟我的朋友的家庭背景，或者夫妻之间两个不同的来自于不同家族之间都会产生问题，这是自共相。而这个东西本身所产生的摩擦都很大，它提醒我们其实自共相都只不过是什么呀，都只不过是一个妄法而已，那些东西都只是一团资讯放在那个地方。你如果完全，我们如果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一直都是很不安。但是他要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也只不过是你现在有这么一个志向，你也你心里面也有你的共相，那你在生活当中你要弄清楚，它本来就是不相同。你本来不相同，你也无所谓比别人差，你也无所谓比别人不好，你有你的特质，他有他的特质，我们学会互相尊重，我尊重你，我欣赏你，你欣赏我，你尊重我，我鼓励你，你鼓励我，这个叫做这个叫大智能人，不是人，人仁爱的人，这就是博爱跟智慧，这就是博爱与智慧。其实教育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课题应该是在这里。但是我们如果把教育一直拿的就是你考几分他考几分，这个人成绩好成绩不好，这样子的一个教法，就把人变成一种工具，我们驱使他，然后他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为什么现代人有这么多的忧郁是可以了解的，而这种忧郁的东西也并不是只有我们，美国也一样啊。从1985年开始，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叫 Howard Gardner 啊，就是这个我们国内心理学界都把它翻成叫加纳啊。那个加纳这个人呢，其实他在85年86年的时候，他就对美国提出了很多的教育上的一些，他认为所谓的智慧它是多元的，而并不是叫做一般的智慧，而且每一个人都不相同，就不应该拿来互相比。可是美国他自己对美国教育的批评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太重视甲等主义，我们太重视升学主义，我们太重视希望自己赢过人家，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念会使人的健康，或使人真正有的潜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这几个观念，升学主义、甲等主义、功利主义，这三个想法啊，升学、功利跟这个要再谈到功利这个问题啊，每一个人都想当第一，每一个人都只是家庭都注意升学，就注意到功利的时候，这就是忧郁会来的原因。因为我们不断的拿自己跟别人比较，我们所谈的东西都是属于分别的东西，一旦有分别就流入于语言，流入于内在的语言、外在的语言，我们内心在想，自己在想，也不断都是语言的，都是言说的，所以脑子里都叫不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你有时候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，脑子里头是不是都是自己对跟自己在讲话？有时候常常是这样。可是一般人最常容易发生的问题是，我很想拼给大家看看，可是我办不到。我要拼给人家看看，那个是分别，言说分别相，可是我办不到，这件事情却是我的现实。哎，你要拼给别人看，当然我不知道要拼给人家什么，各种都有啊。我也可以想到使自己长得漂亮一点，有人希望自己风采一点，有人希望富有一点，有人希望出人头地，有人希望选上民意代表，有人希望能够这个在媒体里头常常曝光，反正都是这样啊。办不到了以后就很沮丧，我忘掉了生活，却只想到了分别的东西。那么我们如果远离忘记，也远离了自共相之见的时候，就能够速证无上正等觉，普令一切众生具足圆满功德。所以第四点，现代人呢过度执着于我所，所以自我中心太重，压力就大，情绪失常的人就多，心理困扰的人则重。如果能够修持能觉心法，即一切相离一切相，依如来智慧起无生分别之恨之修行，即能够悟如梦如幻的人生，流入慈悲喜舍，过自在的人生。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你千万不要把老师现在在这里解释楞伽经的，把它想成说我知道了，老师我懂了，毕竟就是这些人生的东西都该放下，那你就听错了。所以过去这个我记得是桂琛罗禅师，他的弟子呢，那么听了他开示完了以后，他就说我懂了，师父我现在懂了，依你所说所有一切毕竟是空。结果桂琛给他的回答他是唐朝的时候桂琛禅师跟他的回答，他说不是毕竟是空，而是毕竟是你自己呀。所以每一个人毕竟是你自己哦。我几次都给各位提醒这个问题，说如果你学佛修完了以后还会愁眉苦脸的话，我觉得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学佛一定好像哪一个地方有障碍啊！你学佛修完了就应该是比较开心才对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开心呢？我看都很开心哦。那么第五，正知圣智呢，乃现代人自救之道。这个自证圣智自证圣智呢，一个人能够去体验，那个叫证。自证圣智呢，就是自己可以自己内部称为整合，自己可以去体验它，整合它，而它一点都不缺乏，那个智慧叫自证圣智。能够证那个自证圣智的这一件事情，乃现代人自救之道，是现代人心理健康的真正很重要的一条路。若能即知即行那么如来藏自然就流露出光明的心事，就流露。所以心跟事，智慧跟事是不二的，即能在有生之年过成功的人生，又能证无生成菩萨道。所以这部经其实是很好的，它既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，也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凡跟圣是分不二的，在这个地方是此生与来生是不二的，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问题呀。所以第六，菩萨道呢是现代人修行的正道，也是幸福人生和成就自证圣智的圆满之法。大家对这个法能够清楚能了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一个第三讲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从97页这个全本的这部经那么这个 这个大圣入楞伽经这一部经呢，你找出来，你去看往下，它的重心就是要谈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来看，即一切法品的行门是知跟行是不二的，所以我们来看，他说大啊，这个我们看他的行门的概要啊，就是大慧菩萨刮胡二啊。大慧菩萨呢，深知啊大众心事啊，大家心里面的种种的一些状况啊，心里面的状况啊。若能善知法要，通达佛所说，即能够证得正等正觉，令众生得清净。那你知道，大慧菩萨知道众生的心事，所以他请求佛来把这个众生的心事能够讲得清楚，让大家能了解他。那在经文里头有一段话非常精彩，我没有录下来哈，你自己去读你就看到他怎么说呢。那是佛自己说的啊，他说哈，我举了很多的例，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东西哈，我在这里所谈的这些东西，其实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可以修行的那些步骤，以及可以修行的，比如说四果啦、四禅啦，好像有这些东西。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我善巧方便告诉你有这些东西而已，其实根本也没有这些东西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些事情就好像说我跟儿童谈话，我必须先拿一个玩具给他玩，告诉他这个玩具是这样，然后他玩完了以后，然后我才告诉他啊，他愿意跟我谈话的时候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直接就可以契入那如的那一部分。这是这个地方你看出禅宗就是这样子了。为什么禅宗的那个开悟啊，悟则刹那间啊，他说迷则惊累劫啊，悟则刹那间，那是六祖坛经里头的话不是这么说吗？啊，迷的话你经累劫啊，一劫一劫啊，经过好多生好多世，你还在那个地方，悟的刹那间，你悟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之间。那么我们就常常有时候会这么讲说，那我知道了，禅宗的修行就是顿悟的，而且是高智慧来修行的。但是佛并没有这么讲哦，佛是说人人都可以哦。好，那你也我们有时候也会这么讲说，那念佛哈，一定是渐修，可是念佛的这些大德跟过去的高僧却常常告诉我们，他说念佛刹那横出三界。所以净空老和尚，我们净空啊老法师，他不断的一直提醒，他说横出三界啊，横出三界啊。我就是因为跟他念佛了以后，我才知道横出三界其实也是跟顿悟没什么两样啊。所以我不是常常讲嘛，你的内心里头一定要怎么样，要一直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你心里头一直要向往的阿弥陀佛，你跌倒了爬起来也是阿弥陀佛，那就对了。你的心事是如此，你的心不二就会跟他相应。那这样说来的话，那这样子的渐修不是也是顷刻之间横出三界的道理吗？所以念净土念佛人读了这部经以后更有信心，就是禅境是不二的。所以好多年前我们就在这里办这个，那一次我记得是办太虚大师的一个纪念啊，一个名旦的纪念，就在这里办过一个研讨会，就谈到了禅境修行的问题。那我也参加，可是老实讲，我那天因为有禅有境，讲了很多禅境修行的不同，都讲完了。我说我可不是哈，这个有什么特别哈？但是我总觉得，我从年轻开始，我就从来不觉得禅跟静有什么大不同，我看不出来，但是我也讲不出来它真正这两个 他同跟不同在哪里？讲不出来。我一直是跟着净空老和尚读了经，跟他一起念佛，跟着他一起24小时念佛以后，这样我才突然间有所领会，我知道他在哪里。可是我还是真正读到了楞伽经以后，我才知道原来真正的那个那个心的心法是相通的，大家了解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一个是集一切法名的法品，这个解行不二这个部分，我们看他又这么说了。我们看这个三啊，他说在谈法门的旨趣里头，于如是等法，指世界所有的一切的世间一切所有的法，离妄计自信及自共相见。如果我们离种种的片计所执，离我们的自相跟共相之间的情量，速证正等觉，就能够普令众生具足一切圆满功德，多所利益，多所安乐。能如此，其实他对经济发展，对整个社会的安定，对整个的一个发展，整个的一个社会的福报，其实通通都是一样的。是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都不同，每一个人要去走的路，每一个人他贡献了他自己的能力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工人在工人那个地方贡献，在那个地方看到他自己的圆满啊，不同的工人呢，百工可能不止百工，是不是？我们也许称他跟几万个不同的行业之间啊，那么不同的事业啊，不同的研究，不同的学问，这些人他们都在他自己那个地方各自成就。所以《妙法莲华经》是一个圆教的，就是圆融啊，它是属于这个圆教的经典的，是晚期的啊。佛晚期时候说的经典叫圆教的经典。妙法莲华经怎么讲？他说这个有如大雨啊，是不是？那么他这个花草树木呢，在大雨之中呢，不管是有毒无毒，是不是？不管是各种所谓的树木花草，通通怎么样，都各自得到的滋润，都在这个世界里头都通通都是圆满，那是原教。所以禅宗怎么说呢？禅宗说一雨普之千山秀色，就是一阵雨下来啊，山上种种树木，各种花草，各个山头，千山秀色，都因为雨的滋润，通通都变得非常的绿，非常的繁茂，非常的这个旺盛。那一雨普之千山秀色，那所谓的一雨普之千山秀色所讲的，就是讲到这个我们所谓的如来藏心，也就是谈到如来藏明藏事，也就谈到了正智圣智所行境界，就是这个部分啦。那么要谈到这个基本的东西下来，那么往下我们就看到了言说跟第一义的不同。所谓的言说之指分别言说的问题，非真实义。那么言说也就是分别义。那么我们看啊，那言说跟分别义有什么不同呢？在我们刚刚所讲的里头，我们看了言说在这个地方，在经文里头它分成四种言说。他说你只要变成用分别产生分别言说的时候，第一个相言说。什么叫相言说呢？这属于我们所有看到所接触到的啊，透过我们的触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去分别现象界的东西。那触过这些东西，我们自然去分别，也就会执着这些种种不同。所以我的甚至于我的观念跟你的观念之间不同，我们都可以产生对立，可以产生彼此之间的争辩啊，甚至于彼此之间的价值判断不同，彼此之间也会有很多的纷争。那我们平常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定要分别，这个人跑得最快啊，最近有一个人 他跑了10秒又97，是不是又破了记录了？是不是？那是牙买加的一个选手嘛？是不是？那差那个多少？0.01秒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也要这样来分别就是啦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看哈，原来那个9.88的那个呢，现在被打破了以后，它已经就不是了，是不是？那这里边就叫做区别。那人如果执着在，佛不是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把事情把它啊看清楚？其实我们把一个东西分别清楚是了了分明，它比它啊这个往前进了0.01秒。可是我们如果对于呢0.01秒之差而产生的它就是第一与第二，我们喜欢第一，而我们对第二已经开始啊好像遗弃它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产生了一种倾轧的心就出来了。我相信被打破的那个人如果有了倾轧之心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会觉得我已经不是了，我都已经被打破了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永远也有可能被打破的时候啊。好，那么这样说来，我这个打破，可是我别的东西并没有打破啊。哎，我这里是最好的，可是别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好啊。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就是我们相言说是指这个形形色色世界里头，我们会去给它做一些啊分别区别清楚，看清楚。我们也只有看清楚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组合成知识，我们才能够组合成我们的思考，我们才能够用这个东西来看各种世界的种种万象。可是如果我对于这个东西开始起了分别高下，起了是非之见呢，我的心里面就开始有了倾轧，我的学问比你的学问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有了问题。所以了了分明，但是我们千千万万却不可以掉入啊那么执着在高下是非之间。但相言说通常是执着在，很容易执着在这个上头来。第二，梦言说就是依不实之境的言说，你所想的，你所脑子里头自我对话的那些所想的，以及我讲出来的这些东西呢，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是依不实。我们有多少内心里头有多少事情是不实在的？大概很多哦。我们内心里头有很多不实在的东西啊。我要穿的比较漂亮一点。这个漂亮的本身，如果你去了以后，周边的人穿的比你更漂亮的时候，戴的比你更好的时候，有更好的戒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别人的婚礼戴的那个是多少克拉的，跟你的婚礼戴的是假克拉的，一个九克拉跟一个假克拉，我不晓得克拉是多少，我是随便这么讲音谐音好了。一个假克拉跟一个九克拉啊，如果自己假的那个人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？他也会结了婚以后会对他的先生讲，你送给我的是一个假克拉的，人家送给太太的，送给新娘子的是九克拉的，这个差别是不一样的哦。可是有的人就不是，他说不管怎么样，你送给我的是真金钻，不管他叫什么，他永远是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只谈这一次恋爱，我很爱师母，我也没有什么钱，我穷，我是个穷光蛋，可是我真想送给他什么东西。还好我想到了一个东西，我们有一天到正大的后山去，看了一只很漂亮的竹子，我把那个竹子呢用刀子把它切下来，那个竹子很漂亮的竹子，我把它切下来，它已经是这个干了的竹子，我把它切下来截了一截，我只截那个节竹节，然后我把它磨成一个圆，你把它磨到几乎发亮，我也没有钱去买透明漆来漆， 我在上面给它钻了一个洞，可是我没有那个链子怎么办呢？就把以前拿来打一个洞再绑讲义的那种黑黑的那种带子，而且一条还不够长，必须两条把它结起来，然后就送给他，我跟他讲，这是我送给你的项链。他很开心收了，到现在还在。然后他跟我讲，他说这个东西是真正你送给我的东西，所以我还喜欢它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去区隔它叫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分得很清楚，这是竹子做的，那个是金子做的，那个是金刚做的，它那个差别就会很大，所以就是如此。但是很奇特，我们这两个傻人，我们能不分不清楚这叫什么东西，但是它仍然只有一个。所以我现在想一想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懂得一行傻妹了，到现在还在傻妹之中。而且啊，从来也没有怀疑过那个东西是竹子，或者那个东西是真情流露，没有，很好玩的。人呢，只要是梦言说，就是没有的东西。我们起了很多的白日，我们做了很多的白日梦，我们做了很多，想了很多，我们办不到，希望或者是我想做给你看，可是我办不到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心理上内部很多冲突的问题。第三个，记着过恶言说，也就是忆念的过去的种种冤仇，或者是种种的过恶的习惯，这些东西常常都是过去留下来的情绪，过去留下来我自己记恨的东西，过去留下来的我对他的好感和不好感的种种成见，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在心里头也会常常在你倾轧在那个地方。其实为什么禅宗的修行会这么讲说，过去啦，就我们这个东西就不要在这个地方执着，我能够放下去，过去啦，我就能放下去，这才是好的。那么记着过恶言说，那么我们再看第四个，是无始妄想言说。什么叫无始妄想呢？无始妄想啊，用心理学的一个东西来解释最容易了解。什么叫无始妄想？就是你生下来就有这些妄想，每一个人生下来就希望比别人好，就希望爱面子，就希望要有贪嗔痴慢疑，叫无始妄想的言说。你自然而然就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在心理学里头 Freud 称它叫做 ID 叫什么？ ID 叫原欲，就是你只要身为人，你都有这些欲望啊，你没有这些欲望，你就不会来这里当人，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些这些东西来。可是 Freud 却告诉我们，何处有 ID， 何处就应该有 ego。 他说的 ego 就是一个人理性的会性的自我，那个理性会性的自我要怎么样，要能够去跟那个欲性的我，必须要去觉照它，去看清楚，这是 Freud 说的。何处有 super ego， 何处就必须有 ego， 也就是什么时候有一些道德良心的东西，道德的东西，有一些生活规范的东西，那就必须要用那个理智的我去觉照它，而不是我们只有中规中矩去守那个秩序就好。所以戒一定要有慧才可以，所以戒定慧是一个而不是三个。那么我们看了他告诉我们，所谓倾轧的言说，内心里头自己不断对话的言说，我们甚至于表现出来的种种的肢体语言，种种表示出来的语言啊，都叫做言说。那么他告诉我们，所有言说倾轧啊，这些东西都不叫做第一义。那什么叫做第一义呢？就是由自证圣智啊所演化出来的叫第一义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感情跟理智是融合在一起的，我们所知的跟我们所行的是在一起的，我们的理想跟我们的现实是融合在一起的，我们的智跟事是融合在一起的，它才叫做第一义。它不是二， 它是一的。那这个第一义有几种呢？第一义有四种。第一义，第一义者是为圣乐处，因缘而入，非即是缘，因为有语言引导你，而你却在那里得到启发啊，那个东西我们称为我们受到启发，内心也得到了喜乐。这像什么？这个东西它所谓的第一义者圣乐处哈，所谓的第一义呢，这就是圣乐处。这圣乐处叫什么？你看，如果有人启发我们了，佛陀启发我们，我们读了经，我们彼此之间分享了经的法要以后，我们开始对生活有了一些这种啊更多的法喜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啊古德会这么讲说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若啊这个一个人呢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你能做到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他就是告诉你这个样子，不管拎刀啊，你的给好什么人，给人给掉啊！啊，我的底下，我准备想办法在那个地方把它活得好，我要跟他们相续的好。以前的人比较认命，比较会这样哦。现在不是，是去了以后，先拿一个亲来个亲看，这里打官先生看，这里打街先生看，啊，因到的行打先生看，先亲看。但是你还知道，亲腿都嘛溜来溜去，无拄好亲腿呢，落去。迄个亲啊，都好起来，讲到家己的头壳，拢嘛讲到哀哀叫，尽头入去，佫讲到家己的脚，都是如此。你不听人家这么讲吗？男生也是一样，一会儿挑剔这个，一会儿挑剔那个。有的男生挑剔女生有没有带什么东西，有挑剔女生好不好，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。他告诉你一切现成，你去称赞他，你去肯定他，你去属于彼此之间，你去支撑他，那些东西自然会发芽。你去浇水，你去施肥，那个东西自然它会长出很多的心绿，会长出很多的这个果实出来。它就是要佛就是告诉我们如此的，就怕你一直停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圣乐处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喜乐的啊！我只在这听过最精彩的，我再讲一次。我有一次做团体，结果这个团体的有一个女士呢，她就因为讲的在谈的时候，做的时候就做到这个家庭男夫妻之间就谈起来。那谈前有一个女士突然间她就讲，她说可是我们大家觉得好像夫妻里头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说，彼此有很多彼此之间的啊，好像那么样子的计较的这种心态在谈这么多。那个团体里头，我们在做团体，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啊，我也不会去挑剔我先生啊。这是一位女士，因为这是一个女的太太的团体，她都这么讲。然后我从来不会觉得。然后她突然间冒了一句话，大家哈哈大笑。她说哈，那我先生哈，先祖嘛，无滴我缘谈，我嘛是真疼惜哈。啊，伊哈，哎呀，鼻啊，讲起来哈，安尼修花歪一边哈。不过我们在先学了嘛，真趣味，阮真卡人出事的吼。啊，鼻啊那歪歪吼，啊那唱片嘛免用卫生纸，啊嘛真趣味。他讲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发觉那个太太真的是很会欣赏人哦。啊，所以我们人，所以圣乐处，其实人生其实就在，其实也就是那么样子的，就在圣，就在神圣之中，就在那么样喜乐之中。问题是你肯啊不肯得丢。可是我们是这样子，我们是真的是哈，要睡觉的时候，啊，要吃饭的时候，一直都是，要不然就是啊，这个百般的挑剔，要不然就是啊，千般的计较，会不会？会啊。但是你为什么不如如的自己去生活呢？去看生活呢？我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此刻不是当下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这就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再来看圣智内自正境。 他谈到了第一义者是圣智内自证境。这个圣智内的自证境是指自证圣智的内在的心，这个内在心的实际上是清盈的哦，内在的心是清闲的哦。好，那你看看我们哪一首我们常听的禅师吧，那个布袋和尚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有一布袋，虚空无挂碍，展开遍十方，入十观自在。各位，那一布袋指的是什么？你以为是说因为他身上一直背的那个布袋叫我有一布袋吗？不，他所指的布袋是指这个布袋，这个身体叫布袋，这是他的身心。我在生活这个布袋，我有一布袋，虚空无挂碍，展开遍十方，入十观自在。我展开的时候到哪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啊，待人接物，化导群生，到哪一个地方去都是自在的，都没有障碍，这很不容易耶。你也是有一布袋，但是你展开有没有遍十方，你入时有没有观自在，问题就在这里。那个自证圣智所成境界禅师里头，你看你读了这部经再来读禅师，你就觉得他讲得非常好，很有意思的。那所以那个叫做圣智内自证境，其实它就是自证圣智所行境界。我们再看第一义者，无住他相，言语有相不能显示，也就是说无所谓无住他相，没有我也没有共相，没有我也没有这个周跟周边环境之间的一种冲突，它都没有。那是啊，这种无住他相的时候，无住他相这一件事情，我们拿寒山子的一首诗来看看。寒山子的诗是禅师里头啊，这个很宝贵的呢。这个寒山流传下来的诗里头，有好多的诗都值得你啊去读它啊，去欣赏它。他有一首诗讲他自己的心境的，他说：“无心似秋月，我的心。”像秋天的月一样，无心似秋月，碧潭秋皎洁。你看它就像碧潭啊，碧绿的潭水啊，秋皎洁，秋天的啊倒影的这个，所以很清楚，很平静，很美，像秋皎洁。无物堪比伦，叫我如何说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跟它比伦，叫我怎么说？我无从说起。所以这个东西是指无相啊。有时候禅宗的一些大师们常常就在想说，欲言言又止，言下好商量啊。我本来想说，可是又说不出来，因为非言语所能描述，言下好商量啊。在树林子底下那坐一坐，不需要讲什么东西，倒好像已经千言万语都也说不了它。所以言下好商量，那个东西叫啊，这个无住他相。那还有一个是第一义者啊，那么这个但为自心，种种万现外想悉皆无有，种种的外想都能够放下来。而这个时候呢，这种所谓这个但为自心这个问题啊，我再举一首诗给大家听听看，我觉得它实在是很美啊。这个药山禅师啊，药山禅师呢，有一次这个李敖去拜访他。各位，那个李敖不是现在这个李敖啊，那个敖是翱翔的敖，唐朝的时候李敖，他去拜访他，当时他是那个地方的太守，他去啊到那个地方去拜这个，就拜访他。那拜访他呢，他是说千里啊迢迢跑去拜访他，结果呢他在那个地方药山呢，就坐在他的那个这个疗房，在那个地方在读经。那他的弟子呢，他的侍者就跟他讲说，太守来看你，太守来拜访你啊。可是他连抬头都没有抬头，他大概读得非常的专注啊，读在那个地方还在读。太守呢，他在那个地方说，太守来了，来拜访你，你连起来都不起来。所以太守呢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见面哈、啊、 啊，不如文明。就是我来看了他啊，看他这么傲慢，还不如我从文明啊闻到听到的这样那么好。没有想到看到的这个人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呢，药山却不是，却没有这种傲慢之心呢。傲慢的是他的体会，他当时可能正在读经，读的这一段，可能他正在那个地方，他投入在其间哦。那药山呢，就抬起头来。啊，过一会儿就抬起头来看看他，好好好在，这个李敖还站在那里。然后呢，他就问，他说：“我是来跟你请法的。”他也还蛮谦卑的，继续还讲说：“我是来跟你请法的。”他说：“什么叫做道？什么叫祖师西来意？什么叫道？什么叫祖师西来意？”结果药山呢，就用手给他比一比，然后又给他比一比。用手来比一比，那边再比一个花瓶，用手给他比一比呢，因为那个疗房本来就那这样比一比呢，就比那个鞋子比出去，就比那个天呐、啊，就没有想到就这样比一比那个花瓶哈、啊，跟比一比那个外面的青天哈、啊，李敖竟然悟到了，就是什么叫道，就在那个时候他悟到了，开悟了，所以李敖描述了。啊，当时药山禅师他怎么描述他呢？他说练得啊身形是鹤形，可见药山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。他练得修炼得身形啊像鹤形，鹤代表老，代表怎么样？练得身形啊像鹤形啊，这个千株松下两寒金，就是山林里头的千株松下，就是古松树下。放着两寒金，就是他不是在读经吗？啊，千株松下啊，两寒金，我来问道无余说，我来问什么叫生命之道，我来问什么叫做生命的智慧，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，水在瓶，云在青天，水在瓶，这是一个非常的隐喻性的话啊，云就在青天，水就在瓶，就这么简单的东西。但是你看过今天的云吗？你看过你家的花瓶吗？你家里的月历有多少个月已经没有湿了呢？云在青天，水在瓶，就这样。这只是一个比喻，其实你有没有注意？其实你的子女，你的兄弟姐妹就在你的身边，你的同事就在你的身边。你的工作就在你的身边，你的成就感、你的富裕、你的行道都在你身边，你体会到它了没有啊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云在青天，水在瓶啊，就这个。但为自心，你的心是不是真正从自证甚至所行境界里头发展出来的？真是妙啊！所以世尊就有了重诵，很长，我只截了这四句。他诸法无自性，亦复无言说。他没有自性，也没有所谓我们的啊分别相、言说相，不见空空亦，于夫故流转，不知道空啊的道理，也不知道啊第一个空是使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一切有形世界的空，第二个空是指对这个空本身。我们连那个空都应该也要从那里把它遣开来，把它遣走。第一个空是我看出这个世界都是妄，可是第二个空是我不能认为我把这个空也在打破，在打破以后就又回到怎么样，回到原来这个生活的如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即是眼前的生活也即是如来，就是这个样子啦。所以非空非不空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不见空空亦，与夫故流转，与夫才会真正在那个地方流浪，在所谓的啊这个我们的所谓这个六趣里头啊流浪在我们的轮回之中，也是因为如此啦。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讲到这个地方啊。